大家好，欢迎收听克里斯多福梦作品《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
三，你所看到的每件事都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射。如果你觉得伴侣在迫害你，不管是用攻击、批评、责怪、嘲讽或其他的方式，那么请仔细地聆听伴侣对你说的话，有什么是你心里的批评家没有说过的吗？如果伴侣是拯救者，那么他给你的忠告有什么不是这么多年以来你没有告诉过自己而又拒绝了的吗？而如果伴侣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那么你难道不觉得对方和你自己，即使是很久以前的早已被遗忘的小时候的你很像吗？是不是你无法接受的那一部分自己在很久以前被你埋葬，现在却反映在伴侣的身上呢？在所有挑战中，受害者监牢的三个层面都会存在，人们会扮演你戏剧三角形中的角色，这反映出由你的心智所创造的陷阱。有时候你会扮演迫害者，用理直气壮的愤怒来攻击伴侣；有时候你会分饰拯救者和迫害者两个角色，试着用野蛮的爱把你的受害者伴侣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许你也可能扮演拯救者，尽一切力量去鼓舞你的受害者伴侣。有时候你会变成受害者，向你的拯救者伴侣求救，但伴侣突然失去了耐心，转换成迫害者的角色。还有些时候，你扮演的受害者会一面求救，一面却又拒绝接受帮助。如果检视一下受害者、拯救者和迫害者表达自己的方式，你就会发现三者之间可能发生的互动情形有数不尽的排列组合。但如果你能了解监牢中的这三个角色都是你内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你就能不再扮演受害者，这样你就能明白你自己就是问题的原因了。是你的灵魂往前迈进了一步，所以让现状起了大变动，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是要和灵魂合作，还是要继续玩受害者、迫害者、拯救者的游戏，而让问题继续存在。四，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事100%的负责。只有当你愿意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完全负责的时候，你才能得回选择的力量。我并不是以一个无时无刻都100%负责的人的身份在说这句话。不同的时刻，选择也会不同。然而我一旦立定了意向，决定要完全为自己生活中的事负责，我就能得到平静和清明的心智，做出对每个人都好的选择。对问题100%的负责，能让你得到力量，跳脱三角监牢，跨入自由的天地。我把责任的态度划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别人的责任，所以应该来收拾残局的人是他们。第二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别人的责任，所以他们是坏人，我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第三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别人的责任，现在虽然受害的是我，我却必须要收拾残局。第四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我造成的，可是我实在没办法控制自己。第五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我造成的， 可是我可以超脱这种情形。第六个阶段，这真是个烂摊子，我该怎么处理呢？第七个阶段，烂摊子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耸耸肩，你要学会怎么处理。第八个阶段，这个烂摊子不是任何人的错，我有能力处理它，并在过程中让自己成长。第九个阶段，这个烂摊子是我引来的，现在我可以做出对自己较好的选择。第十个阶段，我创造了这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是我的一部分，我得到平静了，真的。在我们因了解而成长后，责任这个词的含义也从罪恶和羞耻变成回应与自由。五，自由并非来自答案，而是来自问题。从已知中解脱 Freedom from the known 是一本记录了克里希纳穆提讲道内容的好书。书中指出，我们已知的事物并不能让我们得到平静，或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只有在我们把误认为是知识的答案都抛开时，我们才能得到无限伸展的自由。从小我就觉得上学很无聊，除了高中时的一堂历史课之外，我们的老师韦纳先生要求我们质疑有关时事、政治、历史以及学校的一直被我们视为事实的所有事物。他坚持的理念是要得到真正的知识，必须提出问题，超脱已知事物。到那时为止，我在学校所学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有时甚至是硬塞给我的，要我背下来的东西，我并没有发问的余地。然后韦纳先生出现了，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信息和知识是不是真的？一旦离开了受害者的监牢，你就能自由地体验纯真的生活，不受信念的限制，你可以真正地了解自己。你必须了解真理，真理会让你自由。了解自己的过程从问问题开始，探寻在信念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问题，如这件事的事实是什么？有什么礼物或经验是我的灵魂想借着这件事赐给我的吗？我该怎样才能平静地接受痛苦？有没有什么能解决冲突的、不争的事实，是我可以向伴侣表达的？我真正想从这个状况中得到的是什么？我该怎么去爱我的伴侣？我现在所能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我是不是该宽恕什么人？我该从这个状况中了解到什么？以上是这类问题的几个例子。如果能用天真无邪的心来问这些问题，你就能从已知中解脱，进入直觉，灵魂思想的领域。一旦进入了这个领域，你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方法，并体验到自觉的爱。我提出的问题大都是以什么或如何为关键词，但也可以用谁、何时或何地来构成问句。有一个在使用上必须特别小心谨慎的词是为什么，这是受害者在抱怨或表达无力感时最爱用的词，而且一个为什么常会引来更多的为什么。我并不是说这个词少用为妙，如果用纯真的心来表达，这个字跟其他的疑问句是具有相同的效果的。六，没有什么问题是大到爱无法解决的。 这项原则不需要解释，只要我们能真心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行了。我改编过的卡普曼三角，用来说明人类的自我所创造的导致亲密关系中嫌隙的陷阱，是再清楚简单不过了。为了消除嫌隙，我们必须做出自觉的选择，与伴侣、朋友、亲戚，甚至陌生人更亲近。而这是深陷三角监牢里的人所做不到的。这是因为，不管你选择三角形中的哪一个位置，你都会决定配角所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你可以借由与伴侣分享同一个位置，假造出亲密的感觉。如果跟伴侣分享的是受害者的角色，你们就会创造一个共同的迫害者。如果想两人一起扮演拯救者，你们就找一个受害者来让你们拯救。而如果想一起当迫害者，你们只要找一个戴罪羔羊就成了。但是害人终害己，受害者的监牢终究还是会伤害到你们的亲密关系，而假造的亲密感会消失，让你们不得不面对彼此。受害者的监牢其实就是为了阻挠真正的亲密关系而存在的。这种阻挠是一种试验，考验你追寻真理的决心。不管你是受害者、迫害者或拯救者，不管你如何为自己扮演这些角色找理由，一切都不是重点，除非你愿意舍弃监牢带给你的不真实的安全感，转而寻求真理，不然你永远也无法穿越墙壁。想要体验真理，只要开口问就行了。如果你问的问题是只有你的心和灵魂才能回答出来的，这就代表你的选择是要了解真理，而你想要找到答案的决心就能让你穿墙而过，得到真正的亲密关系。受害者监牢中的陷阱虽然很复杂，要得到自由却很简单，只要有诚恳的意向就行了。让我们再多看几个陷阱的例子，并探讨选择真理所带来的让人自由的可能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左右为难的现状。
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作者：克里斯托弗·梦，演播：肖梦娜，国际幸福会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